疫情冲击余波荡漾，贸易战依旧持续，台湾企业如何多角化转型永续生存，在全球大势中抢得新契机。请听2020天下经济论坛，后疫情时代创新突围。
现场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王一之。今年呢，其实对服务业来说是一个惊涛骇浪的一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所以呢，因为他们都站在海啸第一排，那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因为我跑了服务业十几年，第一次看到我们大台北地区这个五星级国际饭店的住房率哦，低于50%以下，以前从来没有过。那我记得上半年的时候呢，它其实呢，我们讲10%住房率10%，可能算还不错。我大部分看到的情况都是个位数，对吧？然后呢，其实以前我跑服务业的新闻呢，都是一些开新店或者是推出新产品，然后热热闹闹，就是喜气洋洋的。但是今年上半年呢，我要跑的新闻不是减薪裁员，要不然就是关门，甚至是还有破产的新闻。但是呢，我这一次呢，也在上半年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台湾服务业的饭店业呢，他们以前呢都是完全不互相往来的，然后呢，他们彼此都是非常竞争的。没想到这一次竟然上半年的疫情促成了一桩很好的合作。今天是暑假的最后一天，那今年呢，暑假因为就是国境开不了，所以呢，大家就是国旅大爆发。那郊区的饭店呢，订到就是全部都满了。可是呢，城市的饭店呢，其实受惠有限。那我们呢，就有三家饭店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创意。以前我们讲机加酒，就是飞机加酒店，对不对？那他们因为现在没有飞机了嘛，那机行不通，他们就换了一个方式，叫做船加酒。也就是说，你只要来台北呢，然后你可以搭着他们的云凯爷皇后号，然后呢就可以航行，在傍晚的时候航行在我们淡水河，然后一览淡水河的风光，然后呢你晚上呢从6家饭店里面随便选一家来住。那这样子其实是蛮有创意的，而且听说现在好像卖了600多组，听说也是蛮不错的成绩哦。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合作啦，因为其实他们在上半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合作。他们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他们发行了一个叫做跨品牌通路券，这是他们第一次放下刀刃化敌为友哦。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突破心防，然后接纳彼此的呢？我们今天呢就开始来邀请到，刚刚我们其实在后台，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云凯爷其实有一点难念，那他们呢刚刚就在后台组成了一个饭店业的 BTS 这样子。我们现在先来掌声欢迎就是云朗观光集团的总经理盛智仁盛总。好，再来是凯撒饭店连锁集团的皮经营副总裁。好，最后是爷那个最近都镇守在礁溪的老爷酒店执行长沈方正沈执行长，最近辛苦了。好，所以我记得那一天是3月底的时候，那时候疫情刚歇，那你们就开了一个记者会。我记得当天的状况是就是我们还管控那个一个场合只能有100个人在里面哦。那你们就是用3个集团原有的员工的福利金，然后呢我们的业主在加码，然后发行1亿元的这个通用券， 对不对？然后呢，第一波是给我们所有的员工，然后去消费；第二波才是开放，就是所有的企业，然后来购买。好，首先我们先请盛总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饭店业上半年的一个状况。听说好像一月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创新高的情况，是不是？
主持人，各位两位伙伴哈，还有各位现场的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啊。那我想我就很快回顾一下，其实现在真的觉得住在台湾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哈。我们现在要回到当时三四月的那个场景哈。其实我们一月份的时候，真的是业绩还创了历年新高哈，大家还很高兴说准备要迎接一个好年哈。结果突然到了这个三四月哈，二月开始这个讯息开始出来，还没有那么大影响。可是三四月突然这个我们这个海啸第一排哈，就被这个疫情冲击，三四月就阶梯式的这样子下滑哈。那一段时间，其实我们的几个饭店业的这个朋友们啊，也会在一起这样子聚会哈，然后就觉得说怎么办哈？怎么碰到这个状况怎么办？那总不能够坐等着疫情过去，所以后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说我们是不是哦？其实简单讲就是，既然没有客人，我们自己当客人了，所以我们就三家业者，我们这三家大概最早达成共识。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只有三家坐下来谈，其实蛮多的这个同业大家会去谈，说这个情况真的是前所未见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们就决定说，我们最早达成共识的这三家，我们就分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给员工通用券，所以我们以云朗来讲，比如说我们大概平均来讲，每一个员工拿到10000块了。然后其实我们这样三个集团差不多10000个员工，我们的老板在那段时间就要付出1亿了。那段时间我们就大家各自去住各自的饭店，我们一方面彼此交流，一方面让这个饭店本身也会有点人气。那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目的，后面就是说第二阶段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通用券，我们就开始向服委会跟企业去销售。它最大的重点其实不是在于能够营收赚多少，而是说在那段时间让我们的同仁有一个努力的方向。你不会说其实在那边每天打开着门，其实三四月的时候真的不只是台北而已，整个台湾的饭店是完全没有生意的。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有三家不同文化不同习惯的企业可以这样子，从过去其实过去大家并不是没有来往，只是说大家是没有合作，就是说我们只是其实饭店业平常很少合作的啦。我觉得这个算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说我们跨出了这种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所以建立了一个好的基础，然后才有了其实一两个礼拜前我们上次的通用券是第一阶段，最近这个游艇我们三个集团又合作去做淡水河的游艇，这个又是一个新的突破。我们其实已经还有在做共同采购一些原料，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疫情之下我们打破了过去的一些不互相合作的这个惯例，然后造成了一些好的合作契机。我想我就简单做一个这样子的开场介绍。
好，谢谢盛总。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皮子副总裁就是之前就是为了这个合作，他还上书给他的业主他还特别写了一个利是什么，弊是什么，然后呢他还要说服他下面其实有9家饭店的总经理。我们来请那个皮副总裁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过程是怎么如何的艰难。
好，主持人还有我们两位盟友社长还有现场的贵宾，大家早安，应该午安了。我回忆一下，那时候大概是二月中旬的时候吧，接到一通电话，云朗的高阶打来，电话中就讲了大概1分钟，我马上说我要，太好了。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只有是我还是所有饭店的业者或者是观光业的这些高阶主管，第一个开源节流是我们两大重要的一个工具，开源我觉得可能快没有了。那时候我们大概只有想节流吧，但是那通电话之后我觉得哇太适合我们了。所以大概3月18号的时候我正式上一个评估报告给业主，不过在之前我当然是有先跟业主口头报告吧沟通。那我觉得这 amazing 是我们8天后就记者会就正式成立了，这个我也觉得哇，以前连锁从来没有这样子做过，而且我们是3家饭店连锁，我觉得真的是不得了。我觉得这是我 目前来讲哈，我不知道我自己个人感受了，那云朗跟老爷应该觉得那时候我们是做正确的事情，真的是正确的事情。那当然在你说说服业主我觉得还好了。好，第一个我们是有十家饭店，我那时候在接到那通电话之后，我已经在跟我们九家饭店的总经理，因为这一次是让老板拿500万，那当然这个服委会一定要去说服嘛，服委会有独立的自主权，所以那时候还没有在正式跟老板在上这个评估报告的时候，马上跟总经理去做沟通协调。好，那当然我要讲就是第一个，我们那时候可以意识到其实业主都很清楚这个严重性，因为到时候没有生意了，真的一点生意都没有，所以我们觉得唯一可以就是国内，当飞机不飞的时候，当日本宣布的时候，当韩国宣布的时候，那个住房率大概是我记得一月份大家业者大概都8-9成，到了3月4月的时候大概不到 20%， 那时候有 20% 算不错了，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这时候服委会不可能再出团了，那只有我们的 CLR 通用券有这个机会，所以那时候我们做这个是正确，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是正确的，但是呢到现在还是有点不安心，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业界旅馆业还是非常辛苦。那你说有没有缺点，那时候我在评估有缺点，是第一个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是当然我们是期待提早结束，因为我们有 SARS 的经验，但是真的是不敢确定。第二个我们会觉得凯撒连锁有7家饭店在台北，那如果照比例原则我们可能也许会比较吃亏，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做，那到现在我们觉得整个我们的内容还有我们的过程跟结果是我们预期的。谢谢，
谢谢皮副总裁啊。我接下来要请教我们沈执行长哦。我知道当初发起的时候你是在那个桌子上的，那我想要请教就是说当初发起有没有一些就是很有趣的那个过程哦？就是说为什么想要发起，然后就是这个执行的中间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困难，比如说这三家有没有彼此意见不合的时候，你要说实话。
我当初在一起吃那个第一顿饭的时候，聊的话题其实都蛮悲伤的，因为就是在比较说你们家尾牙春酒取消2000桌啊，我们家还好才800多而已，就是在讲这种东西啊。然后连自己的员工的这个春酒尾牙都不能办啊，因为怕群聚。然后呢客人取消，自己的取消，然后呢员工旅游也不能再往下走，就觉得说好像什么都不行啊。但是后来丢出了这个想法，说有几家饭店大家可不可以一起联合在一起，然后一起合作卖这个券，先创造内部市场，然后呢再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来合作。那一起吃饭的有，当然有好多家业者，但是就是这个云朗还有凯撒还有我们最早就说好，我们一起来试试看。那有这个意愿呢，其实就是说讲说一起来合作容易，那真的要合作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每一家的我们是开始答应了以后才发现这个难度有多高。因为我们这几家饭店规模大概都是10几家，但问题是像我们和云朗里面还有帮人家做管理的，还有加盟的，那像我们的话我们有100%持有，有52%持有的，就是每一个它形式都不一样。就像刚才皮副总裁也在讲怎么样去说服还有沟通，而且发行了这个面额1亿的券出去以后，后面的金流结算收账怎么样清，里面非常非常复杂啊。然后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在公关和行销上面，三家行销的同事在做这个券，你说到底这三家的 logo 谁摆在前面谁摆在后面，摆多大长什么样子，这个券到时候发行里面的文字怎么写，那都要很多人同意才有办法发行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实体券，而且是跨这么多企业这么复杂。所以在讨论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啦最大的好处其实像刚才那个林董事长讲的，就是说我们一直都是很正向很 positive， 这个事情呢从头到尾就是说我们希望内部创造市场，希望自己可以是不是可以活下来，希望员工可以有一个正面的想法，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业主还愿意拿钱出来，然后呢让大家有学习，让大家有事情可以做，那个都是很多正向在一起来解决这么多中间的复杂困难的问题。那你说有没有说有 一阵子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可能成不了，从头到尾都没有，就是因为大家都用正向的方法在想，在解决问题。所以这几家企业到现在还有，我们有这几家企业的财务的人员的群组，有这几家企业的行销的群组啊，有这几家高阶主管共同的群组来讨论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做到现在一直都还是很正面的，继续再往下。那我们第一阶段从员工到第二阶段的关系企业到第三阶段的对外销售，那成绩也非常好。那一直是卖到某一个阶段，觉得说，哎，是不是再卖下去啊，怕消化不了这个顾客的需求啊，所以卖券才稍微说，哎，我们是不是先不要这么主动的去 hard sell。 那我觉得一直到今天呢，都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很棒。那唯一过程里面你说要我爆料讲一些不棒的事情啊，是什么呢？是啊，我是拿了这个券啊，这个四月份我想说我要示范给员工看嘛，拿这个券怎么使用啊，怎么我就去云朗啊，去凯撒的饭店准备订房啊，要去住。结果那两家总经理都打电话来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来这样。我没有了，他们开玩笑了，因为他们怕我去啊，去这个不是去度假，去给他们检查去。对啊，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但他都受到这个非常温暖啊，很开心的这个接待啊，也使我的这个家庭关系啊有进一步的这个啊加分啊，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我真的是获益良多。
谢谢执行长哦。他刚执行长讲到困难的部分哦，其实我印象最深刻是在办记者会的时候，我特别请盛总来帮我们提一下哦，就是说他们当初连谁先出场或者是谁的名字要放前面，他们都有一套解决的方式。来，盛总。
我们这个解决方式很简单啊，就是回到小学生抽签。因为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说，其实三个集团在一起做哦，如果大家都很在意一些这些合作过程到底谁会得利啊，谁在前面啊，这个其实就很难走下去。那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说，从上到下哈，大家基本上都是站在说怎么样能够自己往后退一步，然后可以让整件事情哈可以把它做成功，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在做事哈。所以我们当时哈就设计了说在当天记者会哈跟整个过程，我们就做了三个签哈，抽到一个三个签，就是决定第一个场地在谁家办啊，第二个是三家这个企业的排名哈，顺序是怎么走，谁放最前面，那第三个哈，其实就是谁出来代表发言啊。结果我们一抽完哈，场地在凯撒办啊，然后这个三家企业的排名哈，老爷排第一哈，然后那我就抽到签王，我是出来讲话，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那天是自己爱讲话，那因为云朗是负责那天讲话的，所以我们就是很简单的用这个方式，其实就完全避开了所有的这种协调争议了。然后我其实觉得说补充一下刚刚那个执行长的这个看法，就是说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说在那个最悲观最负面的气氛之下，我们去注入一股比较正面的力量。那这个正面力量其实是对内对员工对外对社会，我觉得我们都希望表达一个说，其实疫情不是我们不会被疫情打倒，我们也不是被动等待疫情过去，那我们也不是被动等着政府给我们什么补助，我们想尽办法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什么。而且我们坦白讲，眼光看的不是只是疫情当下我们是怎么去因应，而是疫情过后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团队会是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团队，就是这个疫情完了以后，我们有没有比疫情之前的体质能够更强。我觉得我们看的其实是着眼点在这里。那当然现在疫情还没有过去了，可是我自己可以感受到说我们三家集团刚刚其实漏讲了一点，三个集团的老板同时也都宣示说我们三个集团不减薪不放无薪假，其实我们在当时的记者会做这样的宣示，其实这件事情在饭店业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不要说到在疫情当时啦，到现在我们在台北市的饭店坦白说每一家的亏损都还是蛮严重的，因为国际客没有来，台北市的饭店就不可能是有好的营收。那可以一直坚持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要自己想想说，我们对内对员工 对股东，然后对社会，对消费者，我们各自有不同的面向的责任，我们能不能够用很正面的态度去扛起这些我们该扛的责任，我觉得是我们三家合作背后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
谢谢盛总。其实我还要偷偷爆料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其实三家那时候在结盟的时候，因为当时是让他们自己的员工10,000自己选择他要去哪一间饭店住。那当时的氛围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当时疫情当下，所以大家都往郊区跑。那大家也知道说我们三家里面就只有凯撒，他大部分的饭店其实是在都会区里面。所以我想特别请教一下皮副总裁，其实感觉起来你们回收的那个就是数量，就是那个券回收的数量，感觉起来是比较少，是稍微居于弱势。那为什么你会答应这样子的合作？
不过这个月有追上来一点。我因为前几个月的确是云朗跟老爷签。
所以这次坐游轮就补给他们了。游轮都是坐台北。
对对。
不过那时候我们就心情不会这样想，因为我们的确分析烈士有7家在台北，有一家新的台东才刚开，但是我觉得这是三赢了。那过程跟那个整个结果，我觉得是很理想。但是就刚刚我们说，我们现在 City Hotel 有7家。我们价钱是很优惠的，所以这个月已经差不多追上来了，请承让一下。
好，其实我在跟他们三个聊天的时候，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他们同时都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不让利就不会得利。这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刻哦。那因为我们进行到一段时间，我们来玩一个真心话大冒险哦。因为刚刚那个沈执行长说，他有到其他2家去就是使用我们的那个通用券。那就我所了解，其他2家呢，因为要有带头的示范作用，所以他们也不好意思把通用券用在自己的集团里面，所以呢两位也都到彼此的饭店去消费，然后去体验。我们想要特别请他们三位来聊一聊，就是说到别家饭店去体验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检查到什么小缺点呢？好，我们首先来请我们的沈执行长，他被封为那个抹茶山之父哦，所以我们看他去其他2家有受到什么样的招待跟款待这样子。
我去了那个花莲啊，那个我们云朗集团的饭店，这个是非常非常贴心啊！一进这个房间里面就有抹茶山的蛋糕这样，然后还有好多这个我真的是没看过，我回去还跟所有的同事分享。那我只是说我怕我如果po了脸书啊，那个盛总会不高兴的，因为盛总说我去都没有这样子啊，我你去的时候有，
还是po了。
然后这更有趣的是我去台东啊，我们资本老爷酒店在台东嘛。但我想说要住这个凯撒，我就去了这个台东火车站前面的这个趣淘慢旅啊，还没有开幕我就去住，在工地状况下去的。那工地状况下去的呢，其实一进房间呢，我就大概我本来想写一个大概有20几项的报告给皮副总裁，就是因为还在筹备，很多人还没去嘛，但是我们就会有职业病这样。我想一想啊，人家都还没开啊，好意接待我们，我们报告写了以后啊，那个可能他们总经理要恨我一辈子啊，所以我就忍住了。那当然啦，同时我太太也有跟我讲，她说你是带我来度假，不是做那个筹备考察。我还当下我就把笔收起来了，但那个经验都是很独特的，因为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只有内部试住，就是外人是不能去的，但我趁这个机会也去了啊。那我学习非常多啊，那也住得非常非常愉快啊。那大家服务业啊，就是说我们做服务业本来就是一个很正面的行业，因为我们是在帮忙人家在服务，所以在自己家里面呢，都会觉得就是说，同事都很积极正向。但在这个时间呢，到了其他的这个合作伙伴的饭店，也觉得就是说，怎么有这么多比我们同事还更正向的人在一起啊，所以那个能量就越来越大啊。那如那个好像很多小溪啊汇成一个大河一样，那个感觉是非常棒。
好，谢谢那个沈执行长。我们知道盛总好像也到那个我们的礁溪 哦，资本老爷，他到资本老爷去，然后听说他的通用券还不够用，然后还自己花钱。来，盛总。
我第一个感想就是说，其实我们两家CP 值比较高，真的。那个因为沈执行长的这个通用券还可以住我们两家，那我去住他们一家我还要贴钱啊，所以这个没有，其实开玩笑那个我到了那个，其实我当时想说不要麻烦任何人，我们就直接订。其实我本来是想说安安静静的去就好，可是我觉得第一个就让我感受到那个资本老爷那个订房主的细腻，大概我订完了房间以后大概半小时，我秘书就接到资本老爷总经理秘书的电话说，哎，你们盛总来订了房间了，然后就有表达说很欢迎去住，所以表示你们的那个通报系统其实是 蛮厉害的。那因为你是要直接跟我们总经理联络，我们当然知道您要来了，可是我们想说我没有特别去麻烦，可是没想到他们的通报系统就很厉害。然后当天去了以后，真的是我觉得从这个遇到的所有服务同仁，我这样坐电梯上去以后其实还戴着口罩，然后那个在楼上的这个housekeeping 的同仁我就觉得很厉害，我戴着口罩他还问我说，你是盛总吗？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那个通报的太彻底了，让我觉得好像时时刻刻被监视。然后可是整个住宿的这个环境跟过程真的就是一个字，很赞。所以我们真的学习到很多这个老爷系统的这个管理，我想这个我只有好话没有坏话。好，谢谢。
好，那我同样也要来问问我们皮副总裁其实他是最聪明的。等一下我特别请我们皮副总裁来聊一聊他的通用券是怎么花的。
上网卖掉了。
被发现了。
皮副总裁。
我是因为我很喜欢云品。对，云品啊，台中云品嘛。
不要后悔。
不要后悔。我这次去云品，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真的是不约而同，并没有讲好。但是我们不要一定把自己的 CLR 券放在自己的饭店，所以我去云品，云品我蛮喜欢的，除了肯定凯撒或者娇西老爷，我最喜欢云品。那我觉得云品让我学到一个，就是他好像在疫情期间没有杀价钱，没有打价格战了。
你有贴券吗？
我有贴
贴券。
而且我记得那天的那个房价是9000多。好，那当然我是觉得它的附加价值非常好，除了一博二十，它中午还有一个龙虾的那个火锅，吃完的时候我们还2点到4点一个境外之旅，秘境之旅，所以我那虽然是因为很忙2天1夜，但是住得非常舒适了。那这个附加价值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就是两种，一个就是很贵他愿意住，另外一个是很便宜他愿意去住。所以这一次回来，我也希望说，不管是疫情或者是疫情之后，价格还是要维持啊。但9000多块，我自己还掏了5000块钱。
好，我帮那个皮副总裁补充一下，为什么他还掏钱因为其实他的通用券还有剩，他是就是用了4000块的那个在云品嘛，然后自己掏5000块的现金，剩下的钱呢，他要留着回来住自己家的饭店。好。所以他是最聪明的。好，那我们讲完了就是这样的经验之后，其实我想要特别问问三位，就是说你们怎么来评估这一次这样合作的效益？那特别我们请那个沈执行长开始帮我们评估一下，你觉得这一次的合作到底他得到的就是业绩真的有提高吗？同仁他们的士气有拉上来吗？其实跟我们评估一下。
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都会我们有做会诊报表，每一家出多少券回收多少，其实我们都看得到。那从那个角度去评估这个事情可能意义没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最主要的这个我觉得收获是就是你有一个希望。因为其实在我们做这个决定是疫情最严峻的时刻，那其实是看不到希望，也不晓得就是说什么时候才会有新的市场，什么时候观光客才会进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安心旅游。那在那个阶段呢，就是说我觉得给员工还有给整个企业，还有刚才盛总提到给台湾，就是 有一点点希望，就是说还是有办法可以想。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学习，因为人只要有一个目标就可以往前走。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 做了这个决定啊，往前走，走到今天。虽然说我们都会型的旅馆很多还是处于亏损，但是呢，因为疫情的缓解，因为度假区的旅馆开始变得好，那整个我想了各家就整个企业在盈亏上面现在压力比较没那么大，那算是走出看到一点点，看到一点点光了、啊。在那个时刻是什么都没有啊，那可以从那个时刻走到今天，我想应该。大家都，我觉得心里面的收获其实比实质是要来得更大的。
好，那盛总呢？
好，我想我的一个心得哈，是所有可以合作的对象哈，我们都应该努力的去合作哈。我们今天算是一种同业合作哈，这个在饭店业因为过去比较少见，所以大家会比较关注。可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了。我想任何其实在座各位都是不同行业、啊、你现在往你左边右边看一下，其实你左边右边不同行业的朋友、啊、说不定都是有可以合作的机会。那这样子的合作的这种想象、啊、它会创造各种可能性、啊、其实没有一个行业跟另外一个行业、啊、在现在的时代是完全不相干的。所以我想我们都应该激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尤其是环境越艰困、啊、然后我们这个大环境变化得很快，不管是科技在进步，不管是疫情在威胁，只要生活环境一直在受到影响的情况下，都会有新的模式跟新的商机会出现。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可以去挑战我们的创意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可能都存在，我们只是想说怎么样子能够同业合作，异业合作，让我们同业合作继续再加深，我们异业合作再去探索各种可能性，我觉得才会符合我们现在今天论坛的主题，这个创新跟突围。我觉得疫情过后我们面对的一个是 new norm， 这个新的常态其实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 settle down， 可是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去创造各种可能性的一个机会了。
好，皮总呢？
我跟沈方正过去大概几十年前是来来的同事，我们都在柜台，大概是也不是老死不见了，疫情让我们见面了，疫情让我们手牵手。那我跟盛总大概是在电视上我常看到，私底下我这次也是疫情拉近我们。大家现在我们每个礼拜、哦、有 VP， 有 GM， 有 COO， 每个礼拜开一次会。那每个礼拜每天都几乎不是 LINE 就是 Zoom 来讨论这些事项，因为就是要突破创新。因为我们第一波我觉得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做就觉得成功，一定会成功。第二波我觉得声量，第二波可能是也许是拼个声量了，那业绩慢慢上来了。那第三波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在想说第三波到底要怎么做。我们三个这个连锁现在已经是几乎像有点像三眼同盟了。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还学到很多东西。那我们除了三个大头在碰面之后，我们连锁就是凯撒饭店连锁、哦、每天都要去想这个。现在不是只有这个节流了，要创新突破，因为这个疫情一定会过去的。
好，因为大家对他们的发问还蛮踊跃的，所以我先就是让他们先讲到这边。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就是进行我们的 Q&A 时间了。刚刚有那个我们的听众呢特别提出来，就是说未来这样子的经过两次合作之后，未来这样的合作会变成常态吗？未来还有什么结盟的机会呢？哎，来，我们请执行长。
合作，因为其实开启了这次合作，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就是说在某些比如说像旅展啊，某一些特定的销售机会，像好不容易啊牵起来的这个线啊，其实就是说这种商品以后也许变成我们常态性，或者有的大型的公司啊，他员工旅游有需要啊，我们也提供类似的服务，就等于是我们变成大的企业的员工旅游的口袋名单，就是他可以有这么多选择。本来十家十一家觉得很多，但加起来我想那个选择性来得更大。那盛总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在某些物料的采购上面啊，或者是在共同合作的行销上面还有更多可能性。那我们彼此的合作伙伴其实也我们现在也在交流，像我们老爷酒店这几年一直跟捷安特旅行社合作做单车的旅游，现在云朗也跟他们合作，所以伙伴也变成会交叉一起来做合作。我想这个都是一个我觉得被创造出来的可能性。
那我们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来问一下，比较难，我们特别问一下盛总。他说哦，就是你们给同业合作什么样的建议？毕竟太多的商业竞争。
我觉得其实就是两个字，是心态。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永远想的是说我跟我的合作对象这个他拿得多我拿得少，所以我就不要，我一定要跟他谈到一定要一半一半，或者是说我一定要拿得比对方多。其实这个心态不要讲说我们这种合作，其实我们平常跟每一个我们来往的对象都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不愿意留一点空间让跟你合作的对象他觉得说他也有利可图，那我觉得任何合作大概都走不长远。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比如说我们这三家合作，刚刚其实像这个皮副总就已经提到说，如果他们的心态当时是想说这个合作可能他们是分到最少的，那我想这个合作当时就不会成功。他就是因为有很大的度量去想说这件事情长期来讲一定对所有人都有利。我举一个最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三家假设我们现在还没有决定要这样做，假设我们在旅展的时候我们三家三十几个饭店去卖一个通用的旅展的住宿券，那对消费者来讲他一定觉得说比起你们原来单独只卖自己的他的吸引力更大嘛，因为我买了以后选择更多。那对我们三家单独来讲，如果我们今天单独卖一定比不上合在一起卖卖出去的要多。所以简单讲就是三家合作那个饼一定是比起我们单打独斗来得大，可是我们就不要再去计较说那个饼出去以后大概我们这三家谁家哪一家分的会比较多。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眼界跟心态去决定我们有没有可能合作成功。所以我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不要去计较那个短期的那个分配，而是去看说你们三家在一起合作以后未来可以做的事情有多少。那这件事情可能某一家占了一点便宜，下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第二波我们现在做的游轮台北市的饭店那就是这个凯撒会比较多一点。那其实去计较这些事情就没有太大意义，我们就是好好的一起把饼做大，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合作这个能够成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好，那我特别自己也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你们刚刚皮副总裁有说，现在每一个礼拜你们都会有密切的会议嘛？那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你们怎么防止就是自己的那个公司的机密不会被其他两家知道呢？这个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泄密就翻脸。没有啦，我觉得饭店业旅馆业没有什么机密。那刚刚我有一个建议，就是现在我们当然面临业主，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让业主东想西想，我们都一些推一些专案一些活动来跟业主讨论。好，那也只有这时候常常推这些专案才是有机会。所以刚刚讲到创新跟突破，我觉得真的是目前我们就是要朝着方向去走。那会议中说真的，我们开会的时候那种情境真的不会有任何第一个争吵，第二个是这个机密外泄都不会，我觉得我们做得非常稠密，目前都相当不错。
谢谢皮副总裁哦。好，我们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了，那因为这一次刚好也是我们八月初礁溪老爷那个云天自助餐厅那时候我们关闭了之后到现在，这一次也是我们那个沈执行长第一次公开露面哦。那刚刚台下有很多跟我一样的野粉哦，特别请我要请沈执行长特别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目前云天的状况是什么，来请简单说明就好了。
谢谢一枝还有这个朋友的关心啊。那我们的餐厅呢一直到8月26号才重新开幕复业。那当然在早在一个礼拜以前呢，那宜兰县卫生局已经公布就是诺罗的这个感染。那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首先呢，我要对就是受到影响的消费者感到最大的这个歉意了，因为出来玩碰到这样子的事情身体有不舒服，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感到最抱歉的。但是呢，在这一段时间以来那我想我们的同事以及非常多支持我们的客人带给我们的正面的力量，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 让我们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career。 那这段时间其实有非常多好朋友都非常关心我，因为太多人关心了，所以我简短的回答啊，在这段时间大概上千个message 里面我大部分的回答都是说我还活着，这样就是这样回答而已。其实我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我们关闭餐厅，然后我召集所有的主管跟他们讲话，我跟他们讲就是说，因为新闻爆发的蛮大的，所以大家有一点点恐慌，就是说怎么这么大的一个新闻。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公司绝对会负责到底，我就讲了这一个。我的第二个呢，我说如果是我们的错我们就承认，如果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就抬头挺胸继续往下做。那最后我跟他们说，就是说我们努力认真的工作了15年，很诚心的为每一个前来的客人付出，我说所有的东西不会因为这样就抹灭掉，就正面负责任的把它处理好就可以走过去。那事实上走到现在，就是说大家都很怕我，很沮丧，但是我觉得为了我们的同事，为了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客人，我觉得还是充满感谢了。但是最主要是对受影响的消费者非常的这个感到抱歉。那我们也一一都也都慰问。那中间有很多职业伤害了，因为有客人送我们几百杯 Starbucks， 有人寄水果来，有人弄了300多份蛋糕给我们吃。然后呢，我自己持续吃了12天的自助餐，就是人体试验了，后来都没什么问题那但最近肚子比较有一点大请大家见谅。谢谢大家的关心
谢谢沈执行长，你辛苦了。好，我们焦西老一向是我们的饭店的资优生，包括我们刚刚台下的三位就是表现都非常优秀。那台湾连锁协会呢，他们有一个理念宗旨，他们就是叫做同行不是冤家，异业可以为师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我们这一场论坛是最恰当不过的。那我们这一次呢，特别就是邀请了他们三位来帮我们印证了，就丘吉尔有说过，不要浪费了一场危机，他们三位呢特别体现了这个道理而且创造了未来更多的可能性。那我们今天的论坛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